宁现在收听的是由警示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警示数据 A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日内交易员系列的第四篇，标题是关键点位和交易时段的最佳选择。本篇导语：如何通过四分之一实际水平设置支撑阻力位。非农报告和美联储决议前是交易的最佳时段吗？第一节，交易区间无论市场是处于上升趋势、下降趋势还是横向移动，它经常在一个区间或通道内移动，在图表上可以看成一组平行线。区间可以是看涨的，比如在上升趋势中有较高的低点或较高的高点，或者是下降趋势中有一系列较低的低点或较低的高点。一个横盘或无趋势的市场也可以有定义其交易范围的高点或低点。第一小节，支撑位、阻力位或关键位价格有时会急剧下降，在某一水平上吸引大量的需求或购买兴趣，突然爆发的买盘使价格上涨，而且往往发生在一个整数上，比如标准普尔500指数的3000点、原油的每桶50美元或者 Facebook 的每股100美元。当我在我最喜欢的市场之一原油期货交易时， 0.25 的水平如 51.25 美元、52.75 美元或 55.50 美元也可以进行抗争，这意味着在接近这些水平时价格行动会停止或逆转。我称这些为四分之一实际的水平。以 0.00 或 0.50 结尾的价格也是四分之一实际的水平，很容易形成支撑点或阻力点。即使是以 0.05 或 0.10 结尾的价格也会被怀疑，尽管程度较小。然而在我的交易中，我发现自己在调整我的进场水平或止损点，以便他们不会正好落在这些数字上，或者甚至在这些数字的前面一个刻度。这就是我如何依靠支撑或阻力区域来计划我的交易的关键因素。一、入场，我希望执行初始交易的进场价格。例如，如果我的计划是在 55.23 美元卖出原油，那么我将在 55.23 美元处下单做空。二、设置图表上的一个柱状图作为一个关键的参考点，有可能决定在哪里开仓、在哪里止损以及在哪里定义交易的其他重要因素。三、盈利目标，目标是交易的目标，是我退出部分或全部头寸以获取利润的地方。四、止损，止损是指如果交易向错误的方向转变，我退出交易的价格。止损的价格代表图表上我不得不承认交易失败的地方。五、关键水平，关键水平是技术水平，如支撑位或阻力位或关键价格点，如四分之一实际的数字、五或十的倍数等，它代表了图表上的重要价格点，我想围绕它进行调整。六、关键水平的调整，在价格达到关键水平后，对进场、止损或两者的调整被称为关键水平调整。例如，我不会在 56.34 美元或 56.35 美元设置进场，而是在 56.36 美元设置进场，因为我想确认原油有足够的能量冲过 56.35 美元。我们把一些支撑点或阻力点称为关键水平，我们在这些价格点周围对止损或进场进行关键水平调整。一些交易员也在关键支撑位或阻力位周围前面调整他们的盈利目标，使目标更容易达到。与其强迫价格突破关键水平，他可能做不到。一些交易员会把他们的目标对象放在关键水平前面一两个点。日内交易就像钓鱼，我们把鱼钩扔到水中的一个战略位置，希望能钓到顺手的东西。在图表的最右边，我们确定可交易的模式，在那里机会有利于健康的捕获。我们是在盲目的钓鱼，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确定我们会钓到一条漂亮的大鳟鱼，也许我们会从底部拉起一条丑陋的吸盘鱼。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在图表的最右边的边缘之外潜藏着什么。看看图16中的图表，我的交易系统在 55.50 美元发出了做多的信号，就在箭头所指的条形图上。我通过多年的经验了解到，像 0.50 这样的数字，一个大的整数往往可以作为一个心理障碍。我希望只有在这个障碍被克服后才能进入交易，因此我把我的进场价格调整到 55.52 美元，要求价格走势再给我一点确认，即它有必要的买方力量来突破 0.50 的水平。 夹给大到乌斯乌颠乌岭没远，但没有突破该水平。因此脚以来乌斯乌颠乌尔没远，仅仓甲从未大到，我也没有进入脚以。当死仓最而走底时，我仍然安全地在一旁观望，避免了一场失败的交易。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兔死期原又跌到了乌斯乌美元以下，阻力是支撑的反面。当价格上升到某一水平时，卖家就会冲出来用供应冲刺市场。同样阻力经常发生在很多人预期推出头寸的整数或价格附近，或者沿着关键的技术区域，如被动水平、支点、趋势线、通道或移动平均线，将在第八章讨论。第二小节，打破的支撑变成了阻力市场是有趣的，因为有时价格水平吸引了卖家，但后来又吸引了买家或相反。例如一只股票可能多次试图突破每股100美元，但都失败了，因为这是一个许多持有者急于出售股票的价格，据说它在100美元有阻力。最后需求压力建立起来，价格爆炸性的超过100美元的关键水平。几个星期过去了，该股有走低的趋势。当它再次接近100美元时，这次是从上面开始的，买家开始表现出兴趣，股价反弹了。之前的阻力位已经变成了支撑区。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过去的支撑区域变成了阻力源。图示八是以前的例子中使用的同一图表，显示了如何通过在50美元的关键水平上方调整进场，避免了糟糕的多头交易。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设置之前 55.50 美元的水平提供了一些短期支持。当卖家最终聚集了足够的力量将价格推到50美元水平以下时，价格回升并再次测试该水平。被打破的 0.50 的支撑位随后成为同一价位的阻力位。买家们尽其所能，也没能带来足够的购买力来冲破新的阻力位。相反，他们投降了，市场以强劲或有利可图的举动破底。人们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交易这个动作的空头。在上面你可以看到显示盘整底部的实现，因为价格一直在试图突破 55.50 美元的关键水平。可以在 55.50 美元标记的线下放置一个做空的订单，见图19中的向下箭头，并在 55.50 美元以上放置一个止损点。更激进的交易者可以用更小的风险状况进入这笔交易。一旦价格在第二点或第三点图19未能突破 55.50 美元的水平，一旦这些柱状图收低，就可以在这些柱状图的低点以下二到三个点进入市场做空。在第二点的交易会有更大的风险，因为这个点位只是第二次尝试突破关键水平的上行。但是当他在第三点再次尝试并失败时，卖家很可能占上风的几率会大大增加。止损可以放在 55.50 美元水平以上的几个点上，所以即使买家聚集了力量最终使价格上涨，空头交易者也会以最小的损失止损。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一个非常小的风险状况，随着价格的爆炸性下跌赢得了巨大的回报。未能突破更高的阻力导致了相反方向的强劲走势。第二节，每日模式或最佳交易时间要成为一个有效的日内交易员，你需要有一个交易计划，为你提供何时开始交易的规则，指导你寻找什么类型的交易设置，实现的目标以及退出的时间。就是这样，其他一切都只是让事情变得太复杂、太耗时、太混乱。第一小节，开盘交易时间因市场而异，日内交易的最佳时间通常是市场最活跃的时候。由于这个原因，理想的时间往往是在市场开盘时。对于期货来说，有不同的开始时间，但通常以命令在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30美国股市开盘时看到活动的上升。在上午晚些时候，以命令也可能有其他好的开始时间。下午4:00证券交易所收盘时情况往往会放缓，但期货继续过夜交易，在美东时间下午5:00或6:00之间有一小时的暂停。我一般不建议在隔夜时段进行交易，因为交易量往往太少。我发现美东时间上午9:00是原有的一个好的开始时间。有些交易员开始的更早，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所处的位置，以及对你来说提前开始是否切合实际。我在西海南，如果我想更早开始， 我需要期待太早。对我个人来说，持续的追求这么早的开始时间是不现实的。根据你自己的个人情况确定什么是最适合你的，但也要意识到最佳交易时间是市场最活跃的时候。因此对你来说方便的时间可能不是交易某些市场的最佳时间。你必须现实一点。也许你认为你想交易的市场在你想交易的时候就是不够活跃。考虑到你的具体情况，你可能应该继续寻找一个更适合你的市场。有些市场如外汇几乎总是开放交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日夜交易。我把外汇市场分成三个时间窗口，它们最适合日内交易。这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它是一个很好的基本框架，可以从这里开始。一、亚洲时段对某些货币对来说是好的，主要是日元、澳元或新西兰元货币对。这个时段的活动不太可靠，但只要有耐心、有纪律、有正确的交易计划，你就能做得很好。我建议最好的时间窗口是从美东时间下午3点或4点到凌晨1点左右。而对于欧洲时段，我发现我的大多数交易计划都是在美东时间凌晨2点开始到5点结束的窗口中成功的，用于外汇交易或活跃货币期货的日内交易。三、我推荐的北美时段从美东时间上午8点30分开始，在11点或中午结束，这取决于货币对或交易计划的情况。这是与我的交易时间表最匹配的时间框架。交易到晚上是不可靠的，但如果有一个重大的经济事件，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公告或随即的头条新闻事件，货币真的可以移动，无论是现货市场、现金市场还是货币期货。如果我有一个头寸，我将持有它到晚上，让交易以它应该有的方式进行，但我不会启动新的头寸，除非有重大事件影响市场。人们可以尝试测试我所说的过渡时段，也就是欧盘或美盘之间的时间，有时可以找到合适的机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过渡时段不太可靠，所以我远离它。同样重要的是，正如我刚才提到的，我住在西海南，日复一日的早起去交易这个时段无法与在床上多待几个小时相提并论。下午的时段也是如此，我发现大部分时间都太慢而且不可靠。因此上午的时间似乎是交易外汇以及期货的最佳时间，至少在北美时段是如此。最好的交易时段有足够的成交量，价格行动因此也有机会。他们为高概率模式提供了必要的价格行动，使我们的胜算增加。这就是我们想要关注的东西。有了良好的价格行为，我们可以建立足够大的样本来充分测试交易计划，以证明我们的计划在大多数时候都会获胜。如果没有证据表明该计划将发挥作用，就没有理由相信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许多交易者因为几笔随机的失败交易，抛弃了一个完全好的交易计划，而这个计划可以增加他们的资产，甚至实现他们的财务目标。他们不明白，这只是胜负随机分布的一部分。没有什么东西能100%地赢，而且在赢的交易计划中也有输的交易。但是如果交易者不努力测试他们的计划，并获得该计划可能产生的最重要的可衡量的结果，他们就不会有必要的观点，甚至在他们有一个好的交易方法时也无法识别。在我看来，这是大多数交易者失败的最大原因之一。第二小节，对经济报告的反应。经济报告推动市场。原油对每周公布的最新库存数据有反应，但也对许多其他经济报告有反应。股票、债券和货币经常围绕每月的就业报告出现大的波动，例如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就会公布非农就业报告。当一个重要的中央银行如美联储或欧洲央行宣布利率时，外汇对可以看到大量交易。但是事实上，货币是超级敏感的，几乎对一切都有反应，包括头条新闻。一些市场对大多数经济数据都超级敏感，比如货币，事实上许多市场是相互关联的。原油是以美元定价的，因此与美元的价值联系在一起。当然美元也与所有其他货币的价值联系在一起。简而言之，原油和货币都对经济数据的变化极为敏感，新闻发布的结果出现意外会导致市场的重大波动。 我同场在经济报告之前的几分钟内停止交易。我在报告发布后等待二至五分钟，然后再开始交易。试图通过重要报告或紧随其后进行交易是个坏主意，因为市场交易速度很快，你很容易失去对交易的控制，而失去对交易的控制绝不是一件好事。反应如此之快，如果你试图在重要报告发布时进行交易，你可能会发现你的进场价格被填满，而你曾希望在这个价格上获利退出。这可不好，不要这样做。有许多来源可以为你提供重要经济数据的发布。有些网站将报告按颜色标注，红色、橙色或黄色。它是有刻度的，红色表示最重要的报告，黄色表示最不重要的报告。他们的标签是基于这些报告预计会如何影响外汇市场，但我发现他们也会影响期货市场，因为所有市场往往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我寻找红色或一些橙色标签的报告，如果它们发生在我的交易计划时间内，我在红色或橙色标签时间前五分钟保持平仓等待。换句话说，我不会在红色或橙色经济报告发布前启动任何新头寸。我继续等待，直到报告发布后两分钟，让市场有时间做出反应，然后我再恢复交易。经常有人问，如果新闻发布会进行中，我已经有了一个实盘头寸，我应该怎么做？没有黑白分明的答案。例如，如果我的交易计划让我在报告发布前20分钟进行交易，而当报告即将发布时，我仍在该交易中，大多数情况下，我将持有该头寸大部分时间，因为我将进行的交易具有良好的胜算。不过，也有例外。例如，我绝不会在每周的原油库存报告前持有原油头寸。我也不会在美国劳工部的月度非农就业报告前交易。这是所有经济报告的鼻祖。该数据通常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发布，被认为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领先指标。如果就业市场收紧，失业率下降，就会对工资产生压力。如果可供雇佣的工人减少，那么公司就必须提供更高的工资来吸引他们，这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所有的市场都会对这种信息做出反应，货币和原油的反应往往是最极端的价格波动。日内交易员第四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一篇内容预告，在日内交易员的世界里，一张图表往往比千言万语更有价值。它不仅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而且告诉我们一个市场在未来可能会做什么。日内交易员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是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